腓立比书，我们来打开第四章，我们一起来看一到九节，我们一起来翻开腓立比书四章，我们来看最后的这倒数第二段的经文，也就是说，我们先一起来一到九节。好的，大家能翻到能够报个页数。207页。好，腓立比书四章一到九节，我们翻到了。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念好吗？好，我们一起开声。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神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你的法度确立，能使愚人得智慧。耶和华，你的道理清洁，能快活人的心。你的命令全然公义，能明亮我们的眼睛。神啊，你的话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还甘甜，比蜂房的蜜还要甘甜。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救主。愿我的话，我的心思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保守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同感一灵，被你的话语改变。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荣耀和得胜的名求。阿们。上个礼拜的周末，我们全家去了一趟奥克兰，然后回来之后，佳佳就病倒了，好像今天还在生病。然后他平时所做，我平时不太会家，不是太会做家务。然后他病倒了，所有的家务就落到我身上。然后礼拜二我接点点放学回家，他的情绪非常不好，因为他很喜欢那个小兔子的玩具，他找不到了。他觉得是我打扫卫生的时候把他给扔了，然后他就从我接他回家，从路上到家里一直问我：“爸爸把我的玩具给找到，把我的玩具放哪里？”我跟他解释很多次，我说：“我真的爸爸没有看到你的玩具。”但他就是不相信。然后我到家里，我开始做饭了，他一直在那里：“爸爸，我的玩具在哪里？我的玩具在哪里？”然后我就开始做饭，看到满池子里都是碗，然后我最不熟悉的煮饭要开始。我点点就在那里：“爸爸，帮我找玩具。”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正在烧那个小米粥，他突然就开始放声大哭了。大家知道，我现在很难描写，但那个他哭的时候，我心里一股怒火就腾的一声就上来。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小孩子一哭闹也受不了。我听到哭闹，我就觉得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那个赛马，我去卢瓦卡卡看到过。那个赛马，那个闸门放在那里，对不对？那个马就在那要冲出来，我的怒气就像这样， 就准备要出马上就要出来了。我只要我的我只要稍微脑子里一转，我的这个怒气就好像脱缰的野马奔腾而去，那时候谁也挡不住。在这儿我先按下个暂停键，给大家留下个悬念，我最后怒气到底发出来没有。让我们回到刚才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跟大家重点分享的是8到9节，8到9节的经文。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大家听得见没关系。我们一起来看8到9节，我再读一遍，大家一起看啊。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我给大家分享的重点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心意是，他希望我们，他希望看到，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在基督里的平安的生命，而不是充满焦虑和忧虑的生命。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出来的生命，而是喜乐的生命。这就是他在前面6章7节所给我们的应许。大家应该，我希望大家能背着这段经文6到7节。当我们在祷告中转向神的时候，神的平安就会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而且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平安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而且整本腓立比书都在从头到尾都在讲这个主题。我们基督徒一旦我们凭信心与基督联合，我们在重生得救后彰显出来的新生命，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反省一下，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在基督里被不断的更新，真的应该是这样。这也是腓立比书中心主题，就是前面的2章5节，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腓立比书的重点。整本腓立比书都是围绕这句经节在讲，大家记住，都是可以说整本圣经都是一句话，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只有当我们的心被改变了，我们才能走向活向基督的道路。我跟大家说过，首先是心的改变，心一定要被改变，从里面改变了，外面才能行出来，不然外面行出来里面没改变那是假的。所以我们只有我们的心被在基督里被不断的更新，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自然而然的会活向基督。保罗他希望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在8到9节，一个人一旦被神拣选，一个人一旦成为基督徒，他的生命注定是要被改变，而且一定会改变。所以他在接下来第8章他告诉我们，我们再来看，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大家好好看这八个这个美善，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些经文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他的改变首先是他心里的改变，是他心思意念被改变。他在这里说你们要思念。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没这样操练，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首先要操练一件事情。你可能很会读经，很会祷告，但是如果你不会思想，这是很大的亏欠。基督徒一定要会思想，一定要用你的被神归正的理性去思想。我们要会默想，我们要操练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然后不断的去思想，去揣摩。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劝勉那个年轻的提摩太说，我说的话也要思想，思想很重要。他说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我们的聪明不是从别的地方得到的，是神的话语给我们。所以在第8节我们看到保罗列举了我们所需要思想的8个美善，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德行和称赞。当我们看到这8项美善的，或者说8个美德的时候， 在座的各位可能心里会在想，这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甚至我们可能会说，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也会追求这些东西，大家同意吗？对吧？这东西都是我们从小就说五讲四美，我们都会追求这些美德。但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圣经里所讲的一切的东西，它的根基是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这一切的美善，它只有一个中心，就是要我们活像基督，走向圣洁。这是不信主的人不可能去这样去想的。所有的美善，它都有个目标，不是让我托尼在人前显得多么高大上，而是让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请大家记住一点，这点非常重要。基督信仰不是道德主义，大家一定要记住，基督信仰从根本上来说，不是要帮助我们在座的各位，让我们去陶冶情操，提升道德。如果你做到这里来，你觉得基督信仰就是帮助你提升道德的，其实我可以劝你，你可以去励志讲座 Motivation Seminar， 他们讲的可能比我更好，他们会告诉你怎么提升道德，怎么做个好人。基督信仰的本质是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的道德的确是会改善，但这不是福音的本质，这是福音的副产品。我们道德的改善确实会发生的，但是道德的改善从来不是基督信仰的目的。基督信仰只有一个本质，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认识基督，活像基督，荣耀基督。不是让我觉得我是高大上的一个道德比在座的各位都好的一个人，如果是这样，那我就完全走进了死胡同。所以我们需要操练的是在基督里，以基督的心为心去看一切的事情。保罗在这里列举了八项美德，就拿第一个来说，他说凡是真实的，英文是 whatever is true。 弟兄姐妹，在这里我就要问一下大家，对你来说什么是真实？你怎么去解释什么叫什么是真？凡是真实的，什么是真实的？主基督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大家还记得前面二章六到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却成为人的样式，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是因为我们曾经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圣经说我们的心地昏昧，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我们喜欢受撒旦的蒙蔽，我们喜欢幻想谎言，我们不爱神的真理，我们是罪人。大家还记得最近在网上，不知道大家看没看，邯郸那个学校一个三个学生把一个学生给杀了，大家还知道那个事情吗？大家知道吗？很多人说为什么15岁的小孩，这么小的小孩，而且一个学生是学霸，竟然会发生霸凌？一般来说都是吊儿郎当的校外青年做这种事情，学校里学生前10名的学生，他们杀了人是很恐怖的，身上几十处伤啊，眼珠子都被打出来了，而且他们杀人、掩尸、串供、选择地点，从头到尾比成人做的还好。他们看不懂，但圣经一针见血的告诉我们，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真的，圣经把我们的人性给揭露了，真的是完全赤裸敞开，这没什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的心意需要被更新，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让神的光照在我们的黑暗的心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实。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就是为了让我们从罪和死亡里被拯救出来。不然我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当环境来的时候，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真的。这点我自己深有体会，我们真的是坏透了，没有基督，真的是坏透了。什么是真实的，弟兄姐妹？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就是为我们得到一个真实的属神的生命。因为我们都是活在黑暗里面。再回到礼拜一，我刚才讲，再回到上个礼拜礼拜二的那一天。我被乔布斯缠身，那个点点的哭闹我已经受不了。有些人天生好脾气，我很羡慕这样的，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容易发怒。 如果喜欢发怒的人应该能体会到那个怒气到你身上来的时候，你是挡也挡不住。感谢主，我很感谢主，让我这个礼拜要讲到这些经文一直在我脑海里，这个时候这些脑海这些经文砰的一下出来。托尼，什么是真实的？我真的那一刻出来，是我现在身临其境的这个环境是真实的，还是主基督耶稣是真实的？神的话提醒我，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只有当我的心开始转向基督耶稣的时候，那个环境对我的控制力就开始消失了，真的就这样发生了。我当时心里我就开始祷告，我说神啊，求你救我这个罪人，我知道我马上就要出来了，我嘴巴一张开来就完了。神救了我，神真的是信实的，其实就是一秒钟的时间。我说神啊，我感觉到已经不行了，快要爆炸了。我神啊，求你救我这个罪人。我神救了我，而且主基督耶稣是我说出了一句我根本不会说出来的话。我点点，你不要哭了，爸爸帮你找小兔子。我以前是不会这样做的。后来我在他的枕头底下找到了他的小兔子，找到了他的玩具。他也知道错怪了我，他也不好意思过来跟我抱。然后我记得他过来抱我，就抱他的头发。我心里其实当时在想，我当时真的在想，我说点点，你真的不知道，就在这之前几分钟的时间里面，就在我的心里，刚刚上演了一场我对我来说真的是惊心动魄的灵与肉的交战，真的是这样。我不是在这里夸张，可能对你来说是很，对于脾气好的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千难万难。我真的不想在这里夸张，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惊心动魄的灵与肉的交战，因为我知道这一场征战有多艰难。因为我的怒气，我里面的怒气已经充满了我的头脑，我随时都可能张开嘴巴，我的嘴巴随时会打开，一旦打开了，里面这头怪兽就出来。我真实的意识到，在我里面住着一个悖逆神的肉体，弟兄姐妹，在我们里面真的住着一个悖逆神的肉体，而且这个肉体的王就是罪，他依然无时无刻不在企图控制着我，我能感受到，而且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非常大。但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对基督徒来说，更真实的是什么？是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现在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依靠他战胜我们里面肉体的情欲。弟兄姐妹，这是更真实的事情。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圣灵与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而且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智慧，我们知道每天在我们里面发生了什么。使徒保罗对于这一点认识的比谁都清楚，所以他才会在这里劝勉以色列的信徒，对于所有美善的事情，我们都要放在心里，不断的思想，反复的揣摩。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要先想。弟兄姐妹，我们先要学会思考，不要简单的把这个八个，因为我们读圣经，这些经文是很容易被略过的，可能六到七节更加 make sense， 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帮你们说告诉神，我们喜欢这样的经文，对吧？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心怀意念，但是下面的经文大家会一掠而过。但是我们需要思想，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可敬的，什么是公义的。保罗不是在这里要为我们列出一个道德清单，他从来没有这样做，他要通过列举的这些美德帮助我们去思想基督。弟兄姐妹，所有的美善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活像基督，成为圣洁，所以我们需要去认真的操练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学会去思想。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说我 我很少思想事情，成为基督徒理性是不一样的。神赐给我们理性，我们经常会说不要用理性去思考，理性是被罪给污染的，这件事情我完全同意。但现在不一样的是，我们的理性已经被圣灵光照了，所以我们需要用理性去思想，不断的思想，不断的揣摩。对于你来说，什么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同学们，这些事情我们要不断的去揣摩。因为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影响我们做决定的思路，最终变成你的行为，一定会的。你不去思想，你的行为不会有改变。这不光涉及到刚才我所举的例子，我们内心的征战，也会涉及到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你是否正在考虑，好比说要换一份工作，你是否正在计划去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或者你正在考虑要找一个人做你的终身伴侣？所有这些决定你会怎么做？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些决定都涉及我们，其实我们最后我们做出来的决定完全反映了我们内心在想什么。当你找工作的时候，你会不会考虑这个新的工作？我们有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找了新的工作，我们从来不想，然后遇到了问题，没有办法读经，没有办法祷告，没有办法来聚会了，然后我们说苦啊，我苦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没想过会不会影响你读经祷告，你的工作时间会不会让你无法去聚会？如果你的答案是 no， 你就说明这不是神给你开的路。但是我们有时候不想这些事情，我们先做了决定再说，遇到问题然后我们再回到神面前来呼求，但是那时候已经晚了。神说你要先思想，当你要换一个居住地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这个新的住处会不会让你远离教会，让你远离那些和你一起过团契生活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子女教育，我们在婚姻，我们在工作、居住、养老计划，所有这一切选择的时候，什么才是真实的？什么才是影响你做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弟兄姐妹？或者说，以基督、以教会为中心的生活，从来都不在我们做决定，或者很少影响我们做决定。我们做的决定更多是我们信主以前的想法。弟兄姐妹，对于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什么才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保罗说这些事情你们都要思想，他说 think about these things， 要思想。我们首先要学会思考，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会思考，不是被动的吸收传道人，不是被动的吸收别人告诉你该怎么做，我们要主动去思考，不是盲目无知的行动。保罗鼓励我们在做决定之前，首先要持续专注的思想这些在基督里的美善，要在祷告中明白神的旨意，要让神的旨意先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只有这样做，只有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了，我们才能做出讨神喜悦的行动，我们才能活出基督的样子。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不知道你现在心里可能正充满了一大堆计划。我们生活在这个，我们说可能更真实的是这个充满物质世界的，充满物质、物欲横流的这个世界，可能对我们来说更真实。关键是我们里面那颗心，我们眼睛看到的，和我们里面那颗心到底被什么在吸引，我们需要去思想。我们需要认真的思想，基督对你来说到底有多真实？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基督耶稣出现在你做决定的整个过程中概率有多大？百分比有多重？这一点完全就反映了基督对你来说有多真实。 我们可以口里说，主啊，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你是我生命的主。但是一旦做决定，基督从来都不在，基督从来都没影响过你，或者说很少影响过你。我们需要操练，我们所操练思想的这一切，就是一个目的，最后我们变得越来越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你们都要思想，要正确的思想，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才会得出正确的行动。然后保罗在接下来第九节我们来看，他说你们先要思想，然后保罗在第九节就像我们发出了，你们要行动。看到没有，保罗的逻辑就在背后，先想然后行动。他说什么？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行动，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他其实就是在腓立比书的，他其实就是在向腓立比的信徒指出，他在第八节里所列举出的那些美善，都通过他的行动被具体的展现出来。保罗这样说，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他有点大言不惭，他有点自以为是。其实保罗在前面也说过同样的话，在三章十七节，大家如果看，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然后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保罗在这里劝勉腓立比的信徒以他为榜样，是要像他一样去效法基督，而不是说保罗你太厉害了，他不是说，他是说我们要去，你跟随我去一起效法基督，像他一样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像保罗一样与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像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是保罗让我们效法他的真意。而且保罗的心思意念，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人，可能被基督耶稣更新的最层次最高的人就是保罗，他的生命就自然地流露出基督的美善。所以因着对基督的信靠，他在这里大胆地吩咐腓立比的信徒效法他的榜样，在生活当中把基督的美德给实行出来。我不知道面对保罗这样的劝勉，我们现在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当我们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当我看到保罗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看到了更多的是我自己的软弱和缺乏，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弟兄姐妹去效法的榜样。大家可能在教会里有一句话大家经常听到，叫不要看人，只看基督。大家听到过这句话没有？经常会听到。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这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看人啊，千万不要看人，看人一定会让你跌倒。很多人是这个带着这个意思来说这句话。弟兄姐妹，这句话是对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真实的。除了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没有谁是真的经得起看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罪人，包括保罗，到了晚年，他还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一个自称是罪魁的人，现在却要鼓励别人去效法他，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这到底是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依然是罪人，而且依然会犯罪，依然会跌倒，这些事情经常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保罗在他所有的书信当中都贯穿一致的不断地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最真实的身份是什么。这是保罗一再想提醒我们， 我们把罪人先放在一边。现在保罗说，你们要知道你们是谁，我们是被上帝给拣选，被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救赎的，被圣灵重生的一群圣徒。这是保罗一再提醒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说，你们是天上的国民。像前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在前面第二章他说，你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基督耶稣是我们的长兄。这才是我们基督徒最真实的身份。所以因着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因着我们知道在基督耶稣里得到了这个新的身份，当我们再说不要看人，只看基督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应该是在说，当我看弟兄姐妹的时候，我要调整我的目光。弟兄姐妹，当我在看在座的各位的时候，我要调整我的目光，我要专注在弟兄姐妹你们被神改变的这个生命上面。我不应该老是从阴暗面来看你们，我们不要千万拒绝这种阴暗的心理，我们不要老是用阴暗的心理去看别人的软弱，然后在背后论断和指责。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软弱跌倒的时候，他真的犯罪了，我们可以凭着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可以指责他们，但是当着他们的面，我们更应该是在爱心里互相扶持、勉励和包容。弟兄姐妹，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团契的生活。如果有一天晚上你走进一家酒吧，你看到我和一群人在里面抽烟喝酒大声喧哗，然后你回到家里，你辗转难眠，你觉得我今天晚上所作所为实在跟一个传道人的身份不相称。 OK， 现在我给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如果是你，接下来你会怎么做？接下来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在私下里到处跟别人去讲，去发泄你心里的不满？你会不会这样？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我冒犯了，我希望你能直接来找我，告诉我在哪里做错了，我在哪里得罪人。你这样做至少可以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因为我们眼见有可能是假，有可能是错的，真的有可能是错的，有可能你完全误会了当时的情景，或者我真的是软弱犯罪，你这样做可以给我一个认罪悔改的机会。反过来也是一样，我希望我能够凭着爱心去说诚实话，去劝勉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希望在我们团契里所散发的是圣徒之间彼此真实相爱的气息，而不是表面一团和气，背地里却是论断、指责和阴毒。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你在后面发怨言、论断、指责的时候，你去找人说的时候，你不但不会造就人，而且只会败坏那个被听见的人。真的，永远不会造就人。你要记住，知道这一点，只会败坏那个人。这样的教诲，最后只会走上结党、纷争，甚至分裂的地步。我们的团契绝对不能让这种情况出现。弟兄姐妹，爱是什么？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软弱犯罪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最恶毒的心去想他们，而是用最好的心去想他们。我们要相信和盼望，弟兄姐妹的软弱会在基督里被不断的改变，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此情此景没有发生到你身上而已。你可以毫不关己的去指责别人。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人性是多么多么的罪，多么多么的险恶。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一个是对弟兄姐妹，一个是对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说不要看人，只看基督，那可能就是最大的问题。因着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不会安心的陷在我们的罪里，认为那是正常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能用不要看我只看基督这样的话来为自己的软弱做挡箭牌，来自欺欺人。弟兄姐妹，圣经说不要自欺。当我们软弱犯罪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认罪悔改，在基督里归正，圣灵被改变，不要再陷在罪里。所以保罗在二章五节劝勉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之后，紧接着下来在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二章十二节他怎么说的，就往前翻页，他说你们就当，他二章十二节我们把前面的给略过，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在我把这前面略过，我们看下半节，他说你们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兄弟们，我们不要让圣经白白的掠过我们的脑海，要思想，这句话太重要了。保罗不断的提醒我们，他在我们每个儿女身上的心意，就是要把我们每个人都磨成他神儿子的形象。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不是为别的，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荣耀基督，活像基督。所以保罗在我们看十四到十六节他怎么说的，大家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十四到十六节，非常宝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永姐，在这里我们是否看到了保罗在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发出的劝勉，和他在四章八到九节的经文正好形成了一个前后呼应的对照。我们在教会里生活，我们彼此间，再提醒大家一次，彼此之间，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络一定是爱，不是发怨言起争论，更不是在背后散布谣言的指责。就算你看到的是真的，我们将来会就这一点专门会有机会专门会跟大家讲，我们怎么去在教会里看到有过错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在马太福音里会有，我们以后查经会查到。所以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保罗把它叫做弯曲悖谬的时代，真的是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看新闻对不对，都看到弯曲悖谬的时代，他勉励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要如同明光照耀一样显现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他更要向我们指出基督耶稣的救赎，这个生命之道要通过上帝，要通过我们在座的各位，要把这生命之道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彰显出来，要通过我们这些弟兄姐妹，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通过我们的言行举止，通过我们和周围人不一样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在 One Glory 这片土地上被表明出来。弟兄姐妹，这是神对于我们每一位住在 One Glory 弟兄姐妹的心意。我们可以说神对我们美好的心意是都一样，荣耀基督。这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所要成就的神的美意。所以到了二章最后十九到三十节，我们在这里不读了，保罗就向我们展示两个真实的榜样。大家知道我以前讲到讲过了，提摩太和另外一位以巴弗提，这两个基督徒的生命，他们通过自己的所行所为向我们彰显了什么叫基督的荣耀，向我们演示了什么叫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然后接下来在第三章，所以今天我们是回顾整本圣经，接下来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在基督里被完全、被彻底、被真实改变的生命。大家知道这个生命就是保罗他自己，他整个第三章就是在讲他怎样被基督改变。在这一章里保罗写下了很多金句，被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给传送的生命宣言，七到八节我们都知道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七到八节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七到八节，三章七到八节，好，我们翻到了，一起来念。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10-11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好，两句经文，然后我们再看13-14节，又是一段大家都传颂千古传颂的经文。13-14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弟兄姐妹，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被真实被基督所改变的生命。这不是一个超级圣徒的生命，这应该是我们在座一生的座右铭。保罗通过他自己被基督所改变的生命见证，在提醒我们，在鼓励我们，勉励我们，一个被神所拯救的基督徒，他的人生目标应该是什么？他最深的渴慕应该是什么？他应该怎样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思想。所以他在17节，他勉励我们，他说：“弟兄们，你们当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榜样行的人。”这节经文和4-9节又形成了一个前后呼应的对照。我们要不遗余力，竭尽全力的和他一起，渴望基督，效法基督，在基督里被改变。所以他在最后，他在3-20节，他提醒我们，弟兄姐妹，3-20节提醒我们，我们是谁？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些经文。3-20节，他提醒我们，3-20节，我们是谁？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弟兄姐妹，圣灵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我们是谁，我们该怎样生活，而且告诉我们，我们会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和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我们的生命已经在基督里和他同时同复活。保罗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些真实的事实。当我们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从里到外都会发生全新的改变，而我们现在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在这个完全悖谬的时代里，我们就是要把这生命给活出来。这就是保罗在4-9节里给我们的劝勉。他说，在保罗在这个4-9节里，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弟兄姐妹，圣经里的真理，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可以分析，但是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很抽象的。我们很难去，当我们这样读圣经的时候，很非常抽象，我们很难去明白到底在说什么。但是一个特定的行为，当我们看到它被做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是如何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被具体的实践出来。我们需要榜样，榜样的作用就在这里。弟兄姐妹，我衷心的盼望我们团契里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一同效法基督，而且能够成为彼此的榜样，一起在基督里成长，在基督里成熟，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而且圣经圣灵通过保罗在9节最后，我们到了最后了，赐给我们一个无比美好的应许。大家知道这应许是什么？要平安吗？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是神的应许，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在就回到刚才我举那例子，在礼拜二的那一天，当我靠着主，我去顺服上帝的旨意， 我战胜里面肉体的怒气之后，我和点点，我还记得我和点点一起坐在床上，他在那里唱歌，我看他很高兴的样子，我当时心里就在想，我说如果不是基督的大能当时救了我，现在情况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是个，如果没有基督救我，我会成为一头愤怒的怪兽，点点会嚎啕大哭，而佳佳躺在床上，他心里肯定会非常难过，因为他也管不了我。整个生活氛围是完全不一样。圣灵就在那个时候给了我一个确据，他让我知道基督耶稣的救赎是真实的，他复活的生命是真实的，真的活在我里面。他让我看到天父阿爸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子。这样的平安，圣经告诉我们是没有人可以从我们的心里夺去的。弟兄姐妹，这就叫神的平安必与你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就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每天在每天的生活中操练敬虔。第八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会去思想关于基督一切的美善，我们要会思想，在每天的读经祷告团契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默想。我们要不断的去想神的话，神的灵一定会引导你走上以基督的心为心的道路。而第九节就告诉我们，只有当我们的思想被转变了，我们才能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的行动才会改变。然后在最后是神的应许，只有当我们从以基督为中心的思想进入以基督为中心的行动，在这整个过程当中，神的平安必和我们同在，这神的应许。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老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如此美好的应许赐给我们。神啊，求你这话感动我们，让我们真的学会一件事情，就是默想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活化在我们的心里，而不是光停留在头脑里，而不是光从左耳朵里进去右耳朵里就出去。神啊，我们很惭愧，我们很少去想你的话，我们有时候觉得记你的话是这么的难，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你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可愿意的心，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去记得你的话，去信靠你，去顺服你的话。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最真实的身份是谁。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是你的儿女。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一切应该是如此真实的影响我们在每一天的思想，影响我们每一天的行动，影响我们来敬拜你的心，影响我们跟别人的相处，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让我们靠着你认罪悔改归向神啊，求你的灵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去过我们每天的生活，在这弯曲背背的时代，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来荣耀你。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活像基督，走向圣洁。如此不配的祷告都是奉主基督耶稣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